如果你想走在时尚的尖端，
如果你想拥有自己的时尚风格，
如果你想无可取代，
就必须时刻与众不同。让我们与您一起探讨时尚资讯，分享美容心得。
时尚属于我们每一个人。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每周六晚西雅图中文电台播出的西城美丽说栏目，我是主持人小莹。上一周我们聊了关于这个隆胸的一些知识啊，那么这周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关于这个胸部整形的这个话题。就是之前我聊到关于胸部整形，一般来说有两种比较常见的方式，一种就是注入假体啊，比如说硅胶啊这些材质的，那么另外一种呢就是用自体脂肪。关于这个罩杯的提升呢，自体隆脂肪这个隆胸，其实你就很难达到你想要的那种，比如说我是从 A 我想升到 D 啊，那么自体脂肪隆胸这么一个方法呢不可能一步到位，因为它有这种吸收的这个情况，所以一般自体脂肪隆胸的提升罩杯大概是在1到2个罩杯的样子。那么如果你想有非常明显的变化的话，那可能就会涉及到需要多次填充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么举个例子，就是你可能做整形之前是 A 罩杯，那么你用自体脂肪的话最多也就到 C 罩杯这样一个情况，就是如果你想要有非常明显的区别的话，那么自体脂肪隆胸的话可能就达不到那样的效果。那么关于自体脂肪隆胸有哪些风险呢？第一种风险是吸脂以后的风险，因为其实这个风险和一般的这个吸脂塑身来说是一样的。有很多人会选择比如说大腿的这个脂肪他们觉得比较多，他想要用吸脂的这个方法来瘦身，或者是就是肚子这一块的脂肪比较多的话，有这个吸脂的这么一个塑身的方法。那么这个吸脂有哪些风险呢？就是如果说医生他在提取脂肪的时候手法比较暴力，因为其实我不知道，可能大部分人没有看过或者是观察这个整形的这个手术视频，那么小莹是看过一些的。关于这个抽脂的话，确实医生的手法相对可能会比较暴力一些，因为它会有个管子一直在你有脂肪的地方这样来回的抽，然后想要把里面的这个脂肪给抽掉。就是感觉动作特别大，就是感觉有一点点就是不那么看起来不那么舒适吧，就是可能有点害怕。那么如果说就是医生他在提取脂肪时手法非常暴力的话，那么就很容易造成你吸脂的部位呢产生这个凹凸不平的情况。那么严重的就比如说还有这种伤口的感染啊这些。那么其实像在吸脂的这个手术失败的情况其实也是比较多的。那么填充的风险在哪儿呢？就是这个风险一般存在于就是第一次脂肪填充的这样一个情况，因为如果医生他的技能没有达标，或者是他的经验并不是很充足的话，那么你在填充的时候就很容易出现左右填充的量不对称。那么这个有一个很明显的这个就是风险，就是你可能导致你胸部左右大小不一，或者是你很明显感觉就是不在一个水平线上，就是可能你之前你的这个乳头是在一个水平线上，那可能它填充的时候填的不好，那么有一个在上面一个在下面，这种情况也会有的。那么如果遇到这种情况的呢我们就只能用就术后修复了。那你术后修复就是其实就是把你注入的多的那一部分脂肪给吸出来，或者是把少的再填充进去一部分，那么这样可能能达到就是左右对称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么还有呢，就是关于价格，可能有很多小伙伴也很好奇。那么其实如果是硅胶假体的话呢，这个取决于你选择的硅胶的材质如何。那么市面上假体其实它的品牌很多，一般会有比如说国产的海伦、水滴、玛格丽特，这一些价格大概是15000左右。 那么如果是用的是就是跟国外合资的这种品牌的话，那么一般比如说花样年华或者是柔美啊这些品牌大概是在20000块。那么还有更好的，就是你选择纯进口的这种品牌啊，比如这个曼托或者是麦格，那么它的价格就大概在30000块钱左右。那么其实还有就是比如说纳奇利是算是比较 top 的这个品牌，那大概在6到8万左右。其实我觉得像这种就是胸部整形的话，就是你选好你自己想要的这个价位区间的这个硅胶，接下来其实我之前一直说到比较重要的就是你医生的这个手术的这个经验是不是比较丰富，那么你对于自己整形以后的这个期望是什么样的，跟医生术前的沟通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如果你选择的是这个自体脂肪隆胸的话，那价格就会来去比较大，因为你是在什么地方，医生的这个技能怎么如何，是不是有名的医生，包括你如果是在就是上海北京这些大城市的话，那价格肯定是要贵一些的，那么小城市的话可能大概2-3万左右。那么你如果就是大城市肯定是2万起，甚至有更贵的。那么北京那边可能有很多这种专科医院可能就是医生师资更加好一些，那么它效果的话呢也要好很多。那么普遍来说价格是差不多就是这些，但是具体价格还是要看你选择了是什么样的医生就是还有就是麻醉的这一部分，如果说材料选的越好就会越贵，当然效果也会越好一些，风险也会相对好小一些。那就是其实说白了就是一等价钱一等货，那么你如果是价钱付的少的话，那肯定相对来说要那个欠缺一些，效果可能就没那么好。那么这边的贵其实主要是针对这个材料而言，那么不是说并不是说整体，有时候呢价格贵呢并不代表它的效果就一定是最好。那么假体的话其实它材料啊分类这些有很多，就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自己去研究一下，或者是身边有朋友做过类似的手术的话可以去咨询一下他们选择的是什么品牌的，然后价位大概是在怎么样的区间内。那还有就是关于这个医生和医院的一个选择，其实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一个点，因为你不管做哪一种类型的整形手术其实医院跟医生的选择都非常重要，因为有些医院它可能就是它的这个医疗的这个设备没有达到可以去做这些比较高端就高级一些的手术吧，可能他们你拉个双眼皮啊这些可以，但是如果你涉及到这个抽脂啊隆胸啊这些需要麻醉的手术的话，那你就有一部分的风险，就可能你麻醉以后你需要抢救的时候，你这个医院并不具有抢救病人的这么一个能力，那么很有可能如果出了什么意外的话那你就是后悔一辈子的事情，所以你一定要选择正规的医院跟医生去做这件事情。那么医院就其实不管你是去公立医院还是去私立医院首先必须要是正规，而且必须要去那种可以面诊并且是去跟你整个过一遍你的这个需求，你的这个本身的这么一个情况的这种医院。那么不会说说是综合医院一定会比这个正规的这种机构好，所以哪里都会出问题，哪里的医院都有出过类似的这种医疗事故，所以说你需要做就是多上网去搜这些比如说你感兴趣的医院或者是别人推荐的医院医生，你去看看之前有没有类似的就是这种医疗事故吧，然后你去看一下你是不是可以放心那么如果说是那种小型的什么私人工作室啊或者是 街边的一些看着就很不正规的那种，就千万不要去，特别是有一些所谓的一些美容院它改的这种整容机构也是，一定要当心，可能他们并没有这种非常和正规的这种渠道去拿这些就是你这种假体啊这些之类的，所以查这个医院的这个资质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你不是说做一个非常小的，比如说我只是做什么美容，就是没有任何注射这些，你涉及到的是比较一个大的一个手术，那么一定要找正规的医院做。那么医院的规模和大小呢，也是有不同的。那么这些其实也是跟价格有挂钩的，就是你怎么样去选择医院，就是跟你的心理的价位怎么样去符合你的心理价位，其实也很重要。那么综合医院的价格相对来说比较稳定，也不会说是什么有节假日的活动啊什么，因为有很多小的那种整形医院啊、诊所什么的，他可能平时会办一些活动，或者是让你充值啊，他会给你送卡啊或者什么之类的。那么像这种比较正规的综合医院，它价格是稳定的，不会有上下很大的浮动。那么私立的这些小的一些诊所啊，可能会经常做一些活动，那么价格有的时候你正好是它活动的时候，可能就价格比较便宜一些，那么它的价格区间波动也是相对稍微大一些的。所以你可能有人会比较说，哎，正好活动，我一直想去做这个手术，要不我就把它给做了。那么也是可以的，但是就是如果你自己放心，这些私人机构你觉得没有任何问题，或者是你已经有好几个朋友去做过了，或者你在网上做过一些调查，这个确实是医生的很专业，诊所也没有什么问题的话，那你完全就可以去信任。还有，其实有很多医生都会做很多的项目，因为不可能说我是整形医师，我就只做隆胸，或者是我只做割双眼皮。其实他们的医生其实是可以做很多不同的项目的。所以说医生怎么样，其实你还是要看这个口口相传，包括你网上的很多这种社交媒体的一些就是朋友，就是比如说小红书啊这些，你可以在上面看，就是有没有人推荐某个医生，或者是有很多人都推荐同一个医生，那么这个医生肯定是不会有太大问题的。像现在其实这种社交网络其实也是非常发达的，你可以去在各种平台可以搜到医生的信息，包括他们之前有没有做失败的案例，多做一些了解。毕竟这个也不是，说是打个针这么简单的事情，你还是要做这个整个的一个流程下来，要做麻醉，要做假如说你是自体脂肪的话，你还得抽脂再注射，那么这个还是要找有经验的医师比较好。其实聊了这么多，小英就是想说，就关于隆胸这个话题，其实我们不需要去避讳去聊它，因为特别是在美国，做这些手术、整形手术的人其实是很多的。那所以说，你如果真的是非常想去做这个隆胸手术的话，那就想好了以后就去做，就是不用去害羞啊或者什么。当然你术前一定要做好这个 research，就是你做了完全的准备以后再去做这件事情，那么你大概率就不会失败。那么也希望就是有感兴趣的听众可以去自己再做一些就是美国这边医院医生的这样一个 research，那么你可能会得到你的想要的答案。